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四岁时被父亲遗弃的黄秋生，虽为四届影帝，却一直在寻找自己是谁。上个月，56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同父异母的哥哥，拼凑出失落的父亲形象。多少人都像黄秋生一样，尽量使自己活得不那么像个精神上的孤儿。我们的心底被放进一个渴望，寻找那一位一直在、一直爱的父亲。黄秋生寻父：爸爸，现在觉得我是个好小孩了吧？3月，在 BBC 的帮助下，香港著名影星、4次获得香港金像奖影帝的黄秋生，找到了失散50多年的生父家庭。3月20号，黄秋生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在香港初次见面。这两个哥哥是双胞胎，今年74岁。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有一个做了影星的儿子。在 BBC 的镜头记录下，兄弟三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黄秋生一直用 amazing、 impossible、 miracle 来表述自己的心情。自出道以来，黄秋生在演艺圈成就不凡，另一方面，他的毒舌和火爆也是出了名的。曾经一句罗志祥是谁，引来与罗志祥粉丝的骂战，一度成为吃瓜群众的头条。此番寻亲再次引人注意，黄秋生带出自己成长中一段黯然的经历，令人心中五味杂陈。父亲，你在哪里？黄秋生在脸书上的英文名字是 Anthony Perry， Perry 是他亲生父亲的姓，一个全名叫费德练·威廉·佩里的英国人。数十年来，这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中英混血演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找寻那个在他4岁就移居澳大利亚的父亲。用今天的话说，黄秋生有一个标准的渣男父亲。他的父亲是前港英政府的官员，在港期间认识了母亲黄遵义。在黄秋生的记忆中，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离开香港，遗弃自己和母亲，再也没有回来过。即便是黄秋生母子与父亲的通信联系，在黄秋生12岁的时候也完全断绝了。儿时黄秋生生病住院，妈妈打电话给当时身在澳洲的爸爸，没想到爸爸必须要香港付长途花费才肯接。黄秋生对此一直记忆至今。作为一个中英混血儿，生活在一个被英国统治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中，黄秋生自小就经历双重歧视。有人这样分析当时香港混血儿的处境：欧亚混血儿既成为两个民族和文化的中介者，同时亦遭受两个民族和文化所排挤。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和现象，他们就如无根的浮萍般，需要寻求自己的空间和定位。身份的困惑从儿时就已经开始了，犯规仔这种歧视性的称呼是伴随他成长的伤疤。时至今日，黄秋生回顾自己夹缝中的成长时，心酸地说：怪物一样，人家还不欺负死你。而这一切发生时，爸爸都不在身边。一个男孩的身份认同恰恰来自父亲的接纳和认可，父亲缺失是黄秋生成长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无论他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父亲的缺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一道深深的伤疤。在无数个父亲缺席的孩子当中，黄秋生还算是幸运的。 国际知名演说家、国际体育联盟负责人卡西·卡斯滕斯在《世界需要父亲》一书中提到，60%的自杀者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80%的报复性强奸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70%的州教管所中的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他曾在非洲做领袖培训，当他听闻一系列青少年暴力事件，无数次悲伤地责问上帝，非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聆听到的回答是，非洲主要的问题是父亲的缺失。不止非洲，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的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赵加说，父亲作为一种意象已经缺席了。通常父亲即使没有离婚并继续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也不待在那里了。今天的父亲被谴责，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也就是说，那些在场却在关系中缺乏参与的父亲，仍然是缺席的父亲。一位妈妈谈到丈夫的缺席时说，爸爸长期屏蔽了和我们的关系，选择和电视、手机待在一起，导致女儿也疯狂地迷上看手机、看电视，实在没得看了，她就发脾气打自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就像她爸爸吼她一样的声音。婚姻与亲子教育专家袁大同观察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绝大多数的家庭父亲都是缺席的，贫穷的地方父母都在外边忙，把孩子交给了爷爷奶奶，或是父亲在外面妻儿成了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富裕的地方有的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父母还是缺席的。父亲缺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拼凑出一个父亲的样子。黄秋生对父亲的印象不多，在他看来，父亲脾气暴躁、自高自大，渴望一个父亲，渴望父亲的爱，是黄秋生从小到大的盼望。即便已经出道，他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说，加入电视台之后，我其实没有什么角色可演，演的全是番帮，很多时候在身份认同上面其实是很困扰的，非常困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我到底是什么。1997年，他去英国进修表演，黄秋生说，他不光是求学，还是去寻根，找找自己是谁。在黄秋生心里，要回答自己是谁，先要认识自己父亲是谁。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寻求心中一个完整的父亲的形象的渴望却是越来越强烈。去年5月，黄秋生第一次在脸书上发出寻找父亲费德列的帖子，并上传了一张母子三人的照片。这则帖子像漂流瓶一样，带着微弱的盼望，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漂流。在全球网友的热心帮助下，2018年3月，黄秋生终于得到生父家人的信息，尽管父亲早已过世。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见面，帮助他逐渐拼凑出一个父亲的样子。通过他们，我知道了很多我爸爸的事情，黄秋生说，也明白了自己的很多行为，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说，他理解了自己自年幼时起的顽皮和热心帮助人的习惯，原来我爸爸就是这样的。我会去玩音乐，原来我的哥哥也会玩音乐。我会去打西洋拳，原来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打西洋拳的，是个重量级的冠军。这么奇妙，有些东西原来好像写在 DNA 里面一样。谈起与哥哥相见的意义，黄秋生说，这对他而言是一堂人生课，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这件事情发生后，我整个人都改变了，好像某些感情感受给唤醒了一样，我发现原来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情。56岁时，黄秋生终于成了一个有爸爸的小孩。我爸爸曾在信里说，如果我是一个 good boy， 他就会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我想他现在觉得我现在是 good boy 了吧， 所以就派两个哥哥给我。原本黄秋生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根的现实，在 BBC 今年二月的报道中，他好像看开了许多。我是什么人，我就是我喽。尽管嘴上这么说，模模糊糊的父亲形象仍让他难以忘怀。2017年5月，黄秋生在脸书上发帖说 Looking for my father Frederick William Perry。 Looking for 可以翻译为寻找，也可以说是盼望。在黄秋生的 Looking for 中，寻找父亲和寻找自己是分不开的。这让我想到寻找父亲的特勒马克斯，他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古希腊人早就意识到父亲缺席对每个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父亲决定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类问题的答案。有人说《奥德赛》的故事起源于儿子思念父亲，寻找父亲，固执地呼唤这个缺席的父亲回来。父亲缺席是特勒马克斯幼年生活的最大问题。母亲说，我也是他儿子，我自己不清楚。特勒马克斯在性格和行为上的软弱无力，大部分可归因于他自己不了解自己和父亲的身份，而父亲回归毅然解决了母亲求婚者所带来的困境，也帮助了特勒马克斯完成了自我认识。他已不再是以前唯唯诺诺的青年，他从内心深处认可自己是奥德修斯之子，是家族的未来，同时也是伊塔卡的王位统治者。他开始积极地应对将要发生的一切。特勒马克斯的身份认同问题至此得到解决，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新的旅程开始了。这也是黄秋生的感受。50岁在中国人看来是知天命之年，在知天命的年纪，黄秋生开始了新的人生，尽量使自己不那么像一个精神上的孤儿。那位一直在一直爱的父亲。千年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缺失的父亲形象，不过上帝似乎将一个对完美父亲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却总是在地上同时给我们一个不完美的父亲。作为一个父亲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怀疑有谁完全可以胜任。我这么说不是要为父亲开脱责任，实际上我也是一位父亲，也渴望能在孩子的身份认同与成长上给他帮助。但我想对那些发现自己有一个并不完美的父亲的朋友讲，如果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或者和黄秋生的父亲一样，在你的成长中缺席，那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还有另外一个美好的故事在等着你。走出黄秋生一生努力拼凑地上父亲形象的辛酸痛苦，因为地上的父亲只是一个比喻。我的父母并没有离婚，但幼时父亲把我寄养在爷爷奶奶家里长大，我每天睡着了他们才回来，而我还没睡醒他们已经不见了。有时我目送他们离开，眼睛里充满哀求，希望他们能够为我停留片刻，但是每一次父母总是毅然决然地离开。儿时的我完全不知道生活之艰难，赚钱之重要，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感觉是被遗弃。尽管如此，我感受到的只是愤怒和怨恨，却没想过父亲形象的缺失会对我造成什么其他影响。接受了基督信仰之后，我被告知神像是父亲一样，因此我们要爱他。但当我在脑海中拼命地构建出神的父亲形象时，却发现一片空白。无论如何，我无法在地上父亲和天父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来。当我试着用地上的父亲来想象天上的父亲，每一次在脑海中都会出现一个语言木讷，不善表达，关系疏远，少有同在，但在我做错事的时候一定拿着鞋底在场的形象。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也言语不多，不敢亲近。随着我对圣经越来越多理解，我发现我错了。 当神以父亲自比，不是要我们用地上的父亲想象天上的父亲，地上有哪个父亲能和天父相似呢？而是说，天父是地上一切父亲的标杆和榜样，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上帝给我们对父亲的渴望，又赐给我们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是为了让我们了解，我们所盼望的理想的父亲，只有天上的父能够满足。因此，相信神，意思也是回归父家，让天父满足我们对父亲的一切渴望。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中，天父永远是在场的，而我们才是那个走出离家和遗弃者。换句话说，是我们遗弃了神，自己斩断了和那位真正父亲的一切关系，使自己成为地上的浪子孤儿。耶稣给我们讲了一则故事，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情形。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要求父亲分给他财产，然后从父亲家里离开，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儿子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他的身份，他斩断了和父亲的关系，造成了自己的悲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我们发现，这个儿子不仅斩断了和家庭的关系，更是彻底斩断了自己民族和文化之根。结果他不仅失去了儿子的身份，甚至活得不像一个人。他的希望在于回归父亲，因此当小儿子幡然醒悟时，他想到了父亲，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儿子回到父家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作为一个和父亲生活若干年的儿子，他其实还没有真的认识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还不了解自己的身份。他所认识的父亲是一个因为他的过错会给他相应的惩罚，不会饶恕也不会原谅的父亲。他所想象的父亲是一个因为儿子的遗弃也会将儿子遗弃的父亲。但当他回到家来，他发现一位一直都在一直都爱的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前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至此，儿子真正地认识到了父亲坚定不移的爱，同时也真正了解了自己如何被坚定不移地爱着的事实。这位一直在一直爱的父亲就是神，遗弃父亲的浪子就是我们。当我们不再以神为父，寻求独立自主，离开自己之所以为人的本源，就是悲剧的根源，也是罪的根本。基督信仰的呼唤其实是一个回家的呼唤，就像一位父亲对离家出走的孩子的呼唤一样。那些听到这些呼唤又接受的人，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源，认识自己真正的身份，开始全新的生活。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种喜悦远超过黄秋生所说的 amazing impossible miracle。 让欢呼取代痛苦。近来在快手和火山小视频上，有数以百计的00后妈妈成了网红，而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有为数众多的未成年孕妇，根据一位未成年妈妈自述，并不是所有人出生都会有父母的。像我出生以后，妈妈就走了，爸爸了无音讯。小时候最怕去上学，班上到处都是我的流言蜚语，有的说我是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有的说我是捡来的买来的。终于忍受不下去，就下学了。我渴望得到爱，看见有的同学们开始谈恋爱，我眼红了。 父母之爱的缺失，使这些年幼的孩子们过早抓住男女之爱作为代替品。如果这些孩子能够知道，天父的爱可以填满我们在地上的亲密关系中所有的缺失，那该有多好！正是因为看到如此庞大而急迫的需要，南非牧师卡西·卡斯滕斯在全球65个国家开始了世界需要父亲的培训事工，不是培训专家，而是帮助装备每一个愿意勇敢地正视现实、回归家庭的男人，明白神圣父职意味着什么，将父亲在婚姻的关系、子女教育中的影响力和实践力释放出来，让欢呼取代痛苦，带领他们的家庭进行重建和修复。在《世界需要父亲》中，卡西讲了一个故事，他和妻子若干年前领养了一个孤儿阿布桂利，他父亲在他2岁的时候离开他，后来他从妈妈家转到外婆家，又从外婆家转到阿姨家，最后沦落到一个小木屋和其他6个人生活在一起。当阿布圭利来到卡西家，这个做惯了孤儿的孩子在新家手足无措。最终他鼓起勇气，在某天晚上对卡西说：晚安爸爸。卡西说：我要去拥抱他，但是我要对他说些什么呢？晚安阿布圭利，还是晚安我的女儿？因为那句话会在他心里永远印下一个约定，我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紧紧拥抱了他，靠近他耳朵说：晚安我的女儿。那天晚上卡西哭了一整夜，因为他对阿布圭利所说的话，也正是神对他，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我的儿子，父神在等待我们回家。
谁能抵抗？ 只剩楼梯危险到缄默。